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。
各位听友好，今年是913事件45周年。45年来，有关913林彪叛逃、葬身蒙古温都尔汗的真相至今未解，只因这里隐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林彪死于温都尔汗，是毛泽东以欲擒故纵之计逼林彪出走，又痛下杀手。中共至今隐瞒这一事实，但其实这个秘密已被邓小平揭破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、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就围绕林彪叛逃、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展开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本周二是913事件45周年，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。913事件给毛的文革敲响了丧钟。你今天的题目来解析这个问题，我想听众们会很有兴趣啊。
是，关于林彪所乘飞机为什么会掉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中，有几种说法。官方只是说坠毁，而各方研究人士的说法大致有几种：一、导弹击落；二、油量不足，迫降失败；三、机上发生搏斗，飞机失控坠毁。我们先说蒙古政府于1971年11月20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的事实。蒙古政府当时和中共党内斗争毫无牵扯，所说应该是事实。首先，调查报告认定因驾驶员所犯驾驶错误导致飞机失事，而飞机完全正常，油量也足够，更不涉及导弹击落问题。当时驾驶这架飞机的潘景银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老飞行员，曾经是毛泽东本人的驾驶员。1967年7月，武汉百万雄师事件，毛仓促回京，就是坐的潘驾驶的飞机。潘那次是直接由周恩来指挥来执行抢救毛离开武汉的行动，想必潘给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后来因毛不再乘飞机外出，他就成了林彪的专职驾驶员。70年，中国从巴基斯坦买了三叉戟，就是由他亲自飞回中国的。他的战友说，他驾驶三叉戟像玩手中的玩具。但是这次他的飞行却犯了最低级的错误。蒙古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，他是以600公里的时速，在机翼右侧油箱带有 2.5 吨燃油的情况下强行着陆，而且不是主动迫降，因为飞机减速的襟翼完全没有打开，飞机着陆灯也没有打开，飞机撞击地面时引擎仍在高速运转，所以蒙古认为飞行员未进行安全迫降的准备。换句话说，飞行员是以自杀式的行为让飞机坠毁的，这是日本神风特工队的飞行方式。据当时未被叫醒一同上飞机的副驾驶康廷兹说，60年代潘本人曾经有过一次迫降经历，他极为镇静地反复盘旋飞行，直到燃油耗尽才迫降的，相当的成功。可是他这次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笨拙的方式着陆？只有一个答案，他蓄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而置林彪一家于死地。
我们知道潘在9月13日凌晨0:05接了一个电话，他是在接到这个电话后才开始准备飞的。
对，这个电话是谁打的，谁命令他违反一切规范带林彪一家飞走的，这是关键的关键。谁打来这个电话本不难查清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。但中共对林彪事件有那么多材料，却从未有人去查这个电话。显然打这个电话的人一查清，通话内容一公布，913事件就全清楚了。我们简略地把这个线索理一下。9月12号晚8点，林立果乘256专机飞抵山海关机场，9点左右到林彪处，9:20林豆豆给在北戴河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红打电话，报告说他偷听到林立果的话，说要带林彪去广州，还要轰炸中南海，害毛主席。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，汪则立即报告了周恩来。周采取的措施是：第一，中南海钓鱼台立即进入一级战备，挖工事、设钉板、断交通； 第二，让毛立即离开中南海，搬到大会堂居住。我们知道大会堂有极严密的地下掩蔽所，号称能防原子弹。三，打电话给叶群，先问飞机，然后说要去北戴河看林彪。四，在北京方面，他让心腹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，又让中央警卫局的杨德忠去吴法宪那里监视吴法宪，同时给吴法宪打电话查问256专机飞山海关的事儿。吴法宪自己回忆，他在晚11点接到周的电话，顿感事态严重，便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的专机驾驶员潘景银，告诉他要绝对忠于毛主席，飞机绝不能起飞，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。这是吴法宪在他回忆录里的原话。潘当时满口答应，但是等到吴想向周汇报潘本人的表态时，周却告诉他飞机已经飞了，吴大吃一惊。后来李作鹏一句话说明了，如果命令8341部队拦截，100个林彪也走不成，更何况在林豆豆报告了林立果要带林彪走，飞机就在机场了。这时不过才晚上9点，离林彪上飞机还有4个多小时，周一个命令封锁机场，林彪是插翅难逃，这明摆着是要逼林彪走。周给叶群打电话就是为了要打草惊蛇，就算林彪身经百战，深知兵不厌诈，但是那个神经兮兮的叶群和毛毛糙糙的林立果还不一惊就炸。可是我们知道以周恩来的天性，这天大的事他绝不会独断专行自行处理，必定是每个细节都要向毛汇报，在等毛的指示。奇怪的是在这个惊天动地的行动中，偏偏没有毛的一点影子，这全然不符合毛永远料敌之先运筹帷幄的形象，但正因此反暴露了毛的心机。毛要计算林彪是蓄谋已久，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。
从许多材料看，特别是从林豆豆的揭发来看，林立国只是想拉林彪去广州，实在不行就去香港，从未见他们讨论过去投苏的材料。
确实是这样，我们接着往下分析，可能会有些新的设想。叶群接了周的电话后决定马上走，周的这个打草惊蛇之计明显奏效。可是林豆豆急了，他去找张红说他们马上就要走，你不是答应要保护首长吗？张红这时候态度大变，一副不理睬的样子，明摆着是接到了命令不许采取措施。林豆豆再逼他，他就给北京挂了个电话，一面听话一面点头，放下电话对林豆豆说，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。这就明明白白亮出了底牌，中央要让林彪走，这个中央只能是毛。但毛要这么宽宏大量地演绎出捉放曹，他就不是毛了。他要让林彪走，他却是要让林彪去赴死。这个任务要由潘景银来完成，潘赤胆忠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所以受到林彪案件牵扯的那么多人，邓小平独独表扬他是一个好人。邓小平这个人最是心思缜密，绝不放空言，这次他终于说出了潘带着林彪一家子坠机的秘密，虽然也是欲盖弥彰，还拉上了另一个飞行员当幌子，又说是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。邓大人可是从来实事求是啊，不知道内情，他绝不会为一个带着林彪投敌叛国的人平反。还有两个事实，一个是当天晚上10点左右，周发布过一个指示，一定要保护好林彪，但2个小时以后，这个命令却不起作用了，反而是中央要林豆豆上飞机和林彪一起走，谁能撤掉周的命令？只能是毛。第二是9月12号，毛突然坐火车回到北京，他不直接进京，而在丰台下车，下车就对来接他的吴忠说，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，这个6号简报就是要设国家主席的那份简报。从这两个事儿可以说明毛要对林彪下手。
那么让潘景银带林彪飞， 这个神秘的电话可能是谁打的呢？
潘本来已经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命令，不管是什么人下命令，飞机也不准起飞。吴是潘的顶头上司，他当然保证服从，所以让他改变主意带林彪飞的这个命令只能来自比吴更高的人，那就是毛周。可毛是不会直接给潘下命令的，他永远是借刀杀人，要杀林彪只能借周的手。周很可怜呐，有林在，在毛面前还有个挡头，没了林他就是腹背受敌，他绝不会主动地去害林。但是从逻辑上看，这个电话只能来自他。从潘后来采取的这种神风特工队着陆方式看，周可能鼓励他为保卫毛主席英勇献身。依照周的性格，他甚至会向潘保证，你牺牲后你的家属会由我照料。潘在0点05分接了这个电话后就去准备飞行。他的同事回忆说，他一直没把我们其余五位机组人员叫起来，在我看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。看起来潘先生是个宅心仁厚的人，他明知这次有去无回，不愿意再拉上人白死。我们再来看周恩来知道飞机坠毁后的消息的表现，他先是如释重负，连连说摔死了摔死了，然后立即他就去找毛汇报。可是在9月20号，当时开会讨论林彪事件的时候，开完会只剩下周和季登奎两个人，周突然大哭起来。季登奎安慰他，他却摇头说，你不懂你不懂，事情没有完。我猜这大哭中就有对潘景银的悔意，因为他实际上不能照料潘的家属，否则就露了馅儿。到了10月10号，他接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。据他的机组人员张瑞矮回忆，周平日上飞机只和机组人员握握手问候一声，可是这次他显得非常紧张，他反复问，飞机检查了吗？试飞过了吗？你们都是党员吗？飞机过长江的时候，周突然问，这是长江吗？我怎么看不像长江啊？机组人员反复解释，周还拿地图反复核实。张说，我飞这么多年专机，头一次看见周总理这么多疑。这个事实极重要，有人从过敏学的角度分析过周的精神过敏，一个人只有接触过过敏源才会过敏，周的过敏源就是林彪事件。林葬身大漠完全是有人操纵的结果，林是被毛逼走的，并被安排坠毁，周是参与者，林会有如此下场，周又怎知自己不会？这个背后的黑手是毛，只有他能操纵林周的命运。
各位听众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19期，题目叫做《毛泽东逼林彪出走，陷他于死地》。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制作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再会。